弟兄姐妹，如果有圣经，请打开约翰一书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一起先向我们的父神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爱，在这样一个下午啊，在这样一个地点，你召聚爱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主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求圣灵就大大的在我们当中来动工，求圣灵就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明白你的爱，让我们被你安慰，让我们被你激励啊，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享生命的宝足。求你借着你的生命之道带领我们来认识你，求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来充满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节是一个命令，是一切的灵我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这灵是不是出于神。那第二节、第三节还有第五节和第六节是讲了我们怎么来试验这灵是不是出于上帝。那第一个标准就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凡是认这一点了，那就是出于神的，凡是不认的，那就不是出于神。那另外一个标准是在第五节和第六节说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所传讲的内容也是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但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是不谈论世界的事的。那第四节在当中是对我们的一个鼓励，告诉我们在主里面的确据和得胜，那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已经胜了他们。所以说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大概包括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试验主灵，我们并不是相信一切的宣称，相信一切的现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怎样的试验，有两个的标准，一个是道成肉身，一个是不论世界。第三个是得胜的确据，我们是属于上帝了，我们已经胜了他们，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那最后我们讲一下，从实际的角度来讲，从我们每天的生活来讲，从教会的生活来讲，我们怎么来经历主耶稣所应许的这种得胜。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接触很多的信息，现在的信息传播的也非常的快，无论是电视还是电影还是互联网，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接触很多的信息，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我们怎么能够分辨这些信息是来自上帝的还是不来自上帝的。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宣称他们是先知，他们是使徒，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有的人讲道可能有很多人愿意去听，他们所在的教会也非常的大。那我们怎么来分辨他们所做的宣称是不是真的宣称，他们所讲的信息是不是来自上帝的。那有些是比较好分辨的。那我记得前几年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有一天下午，那突然有一个慕道友打电话来，他说他要信耶稣，他要受洗。然后我们就派了一个弟兄去接他，那接他的路上这位朋友就非常的兴奋，显得就抓住这位弟兄的手说，我要受洗，那我们是一家人，那我要信耶稣，我要受洗。那到了以后我们就跟他谈福音，那谈了他也说都信，非常的好，但是有一点点的兴奋。我们第二天还是当天晚上去看他的时候，那就发现有些不对劲，那他就开始坐在那边说一些我们觉得好像不合适的话。 他说他是基督，他身上带着很多人的罪，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只有他自己明白。像这个是比较容易分辨的，我们知道这显然不是圣灵的作为。这虽然他宣称他要信耶稣，但是他整个的过程不是荣耀神的。因为当天晚上我们走了以后，他不穿衣服去敲别人的门说他是基督徒，那最后被警察就抓住了，抓住就送到医院打了镇定剂。这显然是不出于上帝的，虽然他说他要信耶稣，虽然这对我们积极传福音的人来说是一个鼓励，这满足了我们传福音的愿望，但是整个的过程我们来看，这不是出于上帝的，因为这是羞辱主名的事情。像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但是其他的事情我们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像我给我很我跟我熟悉的很给我有一家很熟悉的弟兄姐妹，那这位弟兄他就得了胃癌，是晚期，那很多的人给他们带到，很多的人给他们进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关心他们，那有的弟兄姐妹就给他太太打电话说神已经给他启示了，神会医治他，而且神让他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位弟兄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布道家，要在中国和美国，要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巡回布道。所以说他的太太和他的孩子都深信不疑我们的这位弟兄会得医治，但是最终这位弟兄去世了。那一开始尤其是这位弟兄的孩子是非常的不能接受，因为别人给他的信息是神告诉他你的父亲会得医治，但是最终他的父亲去世了，他说 God is lying， 上帝在说谎。那是上帝在说谎还是这位弟兄姐妹，这位打电话的弟兄姐妹在说谎呢？当然我们通过事后来看知道这位弟兄姐妹的意向和预言是虚假的，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们怎么能够分辨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有一位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病肯定会得医治，那我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布道家，那我怎么来分辨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呢？我也听过另外一位牧师所讲的例子，有一个小女孩生病了，也是找先知或者找使徒来给她祷告，那这位使徒或者先知这位牧师来到她家的时候就开始奉主耶稣的名说话，主耶稣就在她身上说话，她说我就是主耶稣，你的病会得医治的。但是这个小女孩最终还是去世了。那我们怎么来分辨他所讲的是出于神还是不是出于神？那在国内我也听到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国内非常有名的传道人，他非常的有权威，他在教会服侍了非常久，他有权威有到一个程度，他可以给教会的很多人来发信说他把谁给除名了，如果某一个人他的意见跟他不一样的话，他就可以有权柄把给他意见不一样的人从教会中除名。但是最终其他的弟兄姐妹实在是忍受不了他这种做法，就联名把他给除名了。除名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 DVD 发给教会，因为他所隶属的教会有很多间独立的教会，说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有一位先知使徒给他按手祷告，说他是中国神要重用的仆人，说他神让他成为中国非常有名的先知，非常有名的使徒。所以说弟兄姐妹同时接到教会把他除名的通知和他要成为大先知大使徒的 DVD， 那弟兄姐妹非常的 confuse， 那我该怎么处理，我信哪一个？所以说碰到这样的现象我们该怎样来处理？我相信在美国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目前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的大教会最近这几年出现的，那他们的讲道通过电视或者通过互联网每个星期都有播放，有很多的人无论是慕道友还是基督徒很愿意听他们的讲道，但是他们讲的到底是不是来自神，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那我们怎么来分辨？所以说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切的灵我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 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并不是别人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我们一定要试验。那怎么来试验呢？那第一个标准就是道成肉身，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是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我们信仰里面非常根本的一个方面。那这边也讲到，不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就是敌基督者的灵。那这边把敌基督和假先知画了等号，因为我们在第一节里面看到他们是假先知，但是呢，这边又说到他们是敌基督，而且是敌基督者的灵，所以假先知是等同于敌基督的，而且敌基督是等同于邪灵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自称是先知，自称是使徒，但是不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他不仅仅是假先知，不仅仅是敌基督，而且他背后有灵界的力量，所以说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是不足为奇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对我们的信仰这么重要呢？那我们以前讲过，我们的信仰里面有绝对性的一方面，有相对性的一方面。绝对性的方面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不能更改的，这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持守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就偏离了我们的信仰。但是有些方面是可以变通的，是可以有多样化的，可以大家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理解的。就举一个例子，我星期二去开会，那我们的区长可能大家对他有所了解，他又向我们这些刚刚来服侍的人灌输了他的债富理论。那其中有一点就是打领带的问题。打领带呢，他说呢，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和这个腰带看齐，那不能打得太短像红领巾一样，也不能打得太长像个绳子牵着你一样。所以说我今天早上打领带的时候，我就感到哎，我这样好像是齐了，那一扬头它又太短了。像这些事情就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不仅是打领带，他说你的皮鞋要擦得锃亮，因为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第一眼就是看到了你的鞋，所以皮鞋要擦得更亮。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没有皮带没有皮鞋该怎么办。像这些事情就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那绝对性的包括哪些方面呢？我们以前讲过哈，第一点就是认知方面的，就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对神的认识。那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又是完全的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中保和救主。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只有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才能够做我们完全的中保和救主呢？我说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有这么一个宣称，但是我们有没有去试图去理解这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的救主一定要是完全的神，一定要是完全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他作为我们完全的中保和救主，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完全的救恩。那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人，而且我们是罪人，我们已经与神隔绝，我们一个有罪的人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才能够代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才能够完全的神，他才能够代表神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说他才能够有资格做这么一个中保，做这么一个救主。所以说耶稣基督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人借着他，就不能够到父神那里去。而且他的代赎也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但是为什么他要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才能够做这么一个代赎的工作呢？那有一点我想到的就是，如果他只是一个完全的人的话， 不是一个完全的神的话，那他只能是替一个人死。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比如说郑杰弟兄非常爱他的太太香花姐妹，但是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只能替一个人死，他也不可能替所有人死。所以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完全的人的话，那他只能是替一个人死，他不能替很多人死。所以说他一定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才能替很多人死。如果他只有是完全的神，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他没有站在人的位置上替人死，那也起不到这么一个赎罪的效果。所以他一定又是人，那又是神，而且是完全的神，而且是完全的人，他才能够做我们完全的中保，成为我们完全的救主。如果缺一，他的救恩是不能够成立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信仰里面认知的核心的层面。那耶稣他是基督，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只有他是人，他才能够替我们做代赎的工作。但是如果一个普通的人不是神的话，那这个代赎的工作只能是救一个人，不能救很多的人。那我们的信仰的关键也不仅仅是认知，也包括经历，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方面的经历，我们对罪的认识，对救恩的认识，对神的认识。那之前有段经文是讲我们对有人如果是不传这样的福音的态度，就是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这边讲的经历，我们怎么才算经历呢？第一个我相信是对救恩和罪的经历，第二个是对生活的经历。比方说我和我的太太，我们也会吵架，我们也会有意见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我们就是需要祷告，而且是很长时间的祷告。那祷告的一个程度呢，我们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神的赦免，感受到我们之间的疙瘩已经完全的挪掉了。所以祷告了这么一个程度，就是我们在经历上，在生活上经历到了，感受到了神救恩的真实。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救主，我们得救是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不仅仅是头脑里面的一个知识，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经历。那我们目前的祷告还主要是应急的，那应急的就是说我们出了问题才会去祷告，还不是预防性的。那预防性的就是说在出问题之前你已经祷告了，那祷告了以后就不会出问题了。就像说我们现在去看医生一样，我们一种看医生，那就是应急性的看医生，等生了病再去看医生。还有一种就是没有生病之前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就像这个牙齿，牙齿还没有出问题，那我就要先去洗牙，那洗了这个牙，这个牙出问题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但愿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每一个家庭，我们对神的寻求，我们的祷告，那不仅仅是应急性的，那更是预防性的。我们在问题出来之前，在我们之间的苦毒、矛盾、bitterness、不同的意见发展成疙瘩之前，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经历上帝的赦罪之恩。那另外一个就是生活方面的经历，我们在生活方面经历到神的供应，神的真实。像我以前讲过一样，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支持我的机构因为各种原因，他说他就不能够继续支持我了，所以说我一个学期的学费有4000块钱是没有有3600块钱是没有着落的。但是在那一个学期里面，那突然神学院就给我了一批奖学金，这是我很久以前申请的，说已经没有了的，但是突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给我了。那正好是4000块钱，那去掉400块钱的实际奉献，那正好是3600块钱，可正好够我交学费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方面对上帝的经历。所以说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认知方面，也包括我们的经历方面。那最后一个就是行为方面，那我们不仅仅是来认识上帝，不仅仅是来经历上帝，更是在我们的行为上表现我们对上帝的爱，实现我们对别人的爱。所以说我们的信仰里面有绝对性的一方面， 也有相对性的一方面。那绝对性的方面就包括这三个，第一个是认知，第二个是经历，第三个是行为。这认知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说他能够做我们完全的中保，所以说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这三点的根源或者一个基础，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乃是出于圣经。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行为一定要符合圣经，一定要符合圣经。但并不是说我们只要读圣经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啊，我什么书都不用读，我只读圣经就可以了。大家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甚至有人这么讲，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其中有一点就是唯读圣经。那既然是唯读圣经嘛，那就只要读圣经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虽然我们宣称说我信仰的根基、信仰的来源都是圣经，但实际上主导我们信仰的不是圣经，是什么呢？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等同于圣经，圣经也不同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这两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一个人宣称说他不读其他人的东西的时候，他只读圣经的时候，实际上就让他一个人对圣经的理解主导了他的信仰。那他究竟对圣经的理解是对还是错呢？这是无从查考的。所以说我们一方面要知道圣经规范我们的信仰，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让我们的理解越来越接近于圣经。那怎么接近于圣经呢？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多读圣经，另外一方面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也需要互相的学习，彼此的沟通，这样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理解越来越接近于圣经。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听到别人给我们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轻易的说别人是异端，别人有严重的问题。这一点可能在北美还好一点，那据我了解在大陆是比较严重的。那稍微有一点给我不一样的，我就说别人是异端。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我自己的理解，我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并不等同于圣经本身。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需要互相的扶持和学习，才能够对圣经有可能有正确的理解。那这边顺便讲一下哈，这个周末就是下个周末6月18号到20号在母堂有一个释经学的培训，就怎么来理解圣经，怎么知道我对圣经的理解或者别人对圣经的理解是符合圣经的，有这么一个讲座。如果弟兄姐妹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去参加。虽然最近我们的活动比较多哈，但是还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啊，参加这个释经学的培训。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我们信仰的核心哈是关于基督的认识。那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这是真假信仰、真假基督信仰的分水岭。那圣经决定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基督就决定了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救恩就决定了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和我们日常的行为。所以说正统的基督教会都是用正统的译本，现在美国的译本非常的多，大概有几十个译本。那一个非正统的基督信仰，那就是用其他的译本。那正统的基督信仰相信基督是完全的人，基督是完全的神，基督是完全的中保和救主。所以说我们的救恩完全是恩典，我们不需要信心加上行为。我们相信信心的结果是行为，行为是信心不可或缺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的救恩不是信心加上人的行为。那一个非正统的基督信仰，他们一般是认为信心再要加上我个人的功德和善行，而且他们一般认为只有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正统的教会虽然有宗派，比如说我们是宣道会，另外有浸信会、长老会、路德会、卫理公会，还有行道会，还有播道会，虽然我们有不同的宗派，但是呢我们彼此承认 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不一样的认识，有不一样的理解，有不一样的做法，但那都是相对性的方面，不是绝对性的方面。在我们信仰最本质的方面，关于基督耶稣的认识，关于基督救恩的认识，我们是一致的。所以这是试验的第一个标准，道成肉身。但是在这边我们想强调的一点，就是道成肉身是一个教义或者是一个神学，但是它给我们的经历，给我们每天的实际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就当我们看一个教义、一个神学、一个认知层面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我们头脑的知识，而是一定要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那道成肉身这么一个教义，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行为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从基督耶稣道成肉身这一点来看，那学习到什么功课呢？那第一个就是道成肉身的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作为完全的神，成为完全的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希伯来书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那这为什么是爱呢？这和爱有什么关系呢？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哈，我大概四月份的时候去开区会，那区会呢让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刚刚成立的。我们去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教堂哈，它是在一个 plaza 里面，它的旁边是一个修车的地方，那另外一个那边是卖地毯的地方，就在一个普通的 plaza 里面，也非常的小，只有高高的一个牌子告诉我们是宣道会的一个教会。那么进去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牧师就给我们讲了他们这个教会的特点。他说他们这个教会呢连电话都没有，所有来的人都是他们邀请来的，都是他们目前的弟兄姐妹给别人做朋友邀请来的。那怎么做朋友呢？就是说这个慕道友，你如果是这是你传福音的对象的话，那就是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如果他半夜十二点让你去钓鱼，那你就要爬起来跟他去钓鱼。那三点钟，早晨三点钟他要去打游戏，你就要去给他打游戏。如果他要的不是你给他的话，那你就要改变的不是他而是你自己，你就改变你所提供的东西，你所提供的服务。那你的目标就是和他做朋友，让他来教会，让他能够在这里听你讲福音。这就是他们教会的方法，传福音的方法。就说我所传福音的对象，那要什么，只要不违背道德律，只要不违背神的公义和爱，他要什么我就要给什么。如果他要的不是我给的，改变了不是他而是我，我要改变我自己所提供的服务。这就是他们所用的传福音的方式。他的经济的来源目前主要是这个牧师前几年传福音的一个果子，是一个很富有的人。那他给这个比较富有的人一起去打高尔夫，一起去钓鱼，然后呢给他讲上帝的事情。那这个富有的人就说，很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这么愿意给我花时间在一起，而且给我讲上帝的事情。所以说他就信了耶稣，现在主要来支持他。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不是让别人进入我的世界，不是让别人倾听我自己的倾诉，不是让别人了解我自己的感受，不是让别人适应我自己的习惯。道成肉身是我要进入别人的世界，我要了解别人的感受，我要倾听别人的诉说，我要适应别人的习惯。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爱，这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爱。他没有高高的在上面让我们到天上去，当然我们要到天上去，但是他先来到我们当中，成为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成为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 成为跟我们一样经受试探的人。那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爱。那我以前也讲过，我给我妈妈打电话的时候，我的一个基本的意图就是，你能不能听听我讲，我想让你搬出来住，你不要在家里面住了。但是我妈妈她的目的就是，你能不能听听我讲，我就是不愿意出去住，我就是愿意在家里面住。所以说我们两个人的沟通总是不是那么畅快。我们对待儿女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你能不能听听我讲，你要听我的，你要听我的。大家都这么要求的时候，我们的爱就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的爱就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关系可能不是那样的融洽。所以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要道成肉身的爱，那就是要谦卑的爱，那就是要进入别人的世界，了解别人的感受，适应别人的习惯，满足别人的需要，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对待我们一样。那这是道成肉身的第一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我相信道成肉身也是谦卑的表现。那这边有一段经文哈，我们能不能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垂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谢谢大家哈。那这边讲到基督道成肉身的谦卑，人不可能成为神，人靠自己也不可能找到神。我们找神的结果，我们堕落的宗教性对上帝的寻求，只能导致造神和拜偶像。所以说神派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谦卑的榜样。那他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边也和谦卑有关系。那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目的，或者要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他成为人是让我们人能够成为神吗？神成为人是让人能够成为神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神成为人是为了让人成为神吗？我相信不是这样的。那我这边有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图哈，大家可以稍微用点心看一下哈。我们人最开始的堕落，或者我们堕落的根源是什么呢？是我们人想成为神，是我们要像神那样知道善恶，来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计划和梦想来计划我的人生，来规划我的未来。但是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创造物、被创造物，当他这么去努力成为神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没有成为神，反而成了一个罪人，连人都不是了，是一个罪人。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现在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都不是了，成了一个欠债的人，成了一个罪人。那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让我们罪人能够恢复到人的位置，能够恢复到人的尊贵，能够恢复到人的本分。我们人作为受造物，我们以前是受造物，现在是受造物，将来还是受造物。我们以前是人，现在是人，将来还是人。我们人就是人，我们人不可能成为神。就像马丁路德在他的晚年说了一句话一样，我们人什么都不是，我们只是乞丐，我们在神面前只是乞丐，我们只是乞丐，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这是我们对救恩、对人的一个认识。耶稣基督救我们的起点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想成为神，但是我们成为了罪人。所以说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不得自己想做神。但是呢，因为人的骄傲，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无论是严重的还是轻微的，我们基督徒还是容易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以为神救我们罪人，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为了让我们成为神，这就是这个红色的很粗的虚线。当我们这么去想，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犯同样的错误，在犯我们起初的错误，在犯跟亚当夏娃一样的错误，那就是我们仍然想成为神。那这只是理论的表达，这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表现。那其中就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基本的论点就是说，是你是非常好的，神爱你， You have DNA of God， 你有上帝的遗传基因，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你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做到，你有能力完成你的梦想，你有能力实现你的计划。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做不到，只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跟我们中国所听到的论调是一样的，这依然是把人摆到神的位置。这就是耶稣所面临的第二个试探，你只要拜我，我就可以赐给你万国的荣华。目前在美国的很多的教会里面所宣称的都是这样的所谓的福音，成功神学的福音，你只要有信心你就可以成功，你就可以完成你的梦想，你要向谁宣称神爱你，这是第一个表现。那第二个表现就那就是神迹神学。神迹就是说你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说要么就你一定不会生病，你的生命都是你想出来的，有人是这么说的，或者你即使生了病你可以不用去看医生，或者神一定会医治你的。我们可以不需要遵守这个世界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不需要遵守这个世界的社会公德，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有这样的权柄，我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神迹神学，这就是耶稣所面临的第一个和第三个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有能力，你就有权柄，你就有自由让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当别人生病的时候你可以不生病，当别人生病治不好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去看医生就治好了，当别人失业的时候你可以不失业，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我们想成为神的表现。第一个是成功神学，你只要有信心就能够做到。第二个，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可以不用去看医生，你就可以不用遵守客观的规律。那另外一个，那就是有的人，我们以为我是基督徒了，以为我有了信心，以为我有了属灵的经历，以为我在侍奉神，我可以不用遵守社会的公德，我可以不用遵守国家的法律，我可以不用遵守教会的或者是公司的规章制度，我可以随意的说谎，我可以在上班的时候打电话，我可以迟到，我可以早退，因为我有自由，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有信心，因为我有属灵的经历，因为我已经为神摆上了。这也是把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这都是我们人要成为神的一些表现。我们忘记了，我始终是一个人，我始终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我始终要遵守上帝所设立的一些规章、一些制度、一些原则、一些客观规律、一些社会公德。我所信仰的目的不是要成为上帝，不是要完成我自己的梦想，不是图我个人的方便，不是高人一等，乃是我深刻的真正的认识到我是一个人，而且在罪人的位置上我只是一个乞丐，我什么都不是。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所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功课，那就是谦卑的功课。我们一定不能够再回到亚当和夏娃的起初，我以为我是一个罪人，在经过基督徒之后我成为上帝，上帝的拯救是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完全的人。那谦卑就是要放弃自己的有理， 我以为我正确，我以为我聪明，我以为我懂得多，我以为我有经验，那放弃我的有利，我的好处，我的舒适，我的方便，我的面子，放弃我的权利，我的地位，我的职位，我的学位，我欠钱多，我比别人强，像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挑战我们自己的。我们的信仰应当是让我们更加的谦卑，而不是让我们更加的骄傲。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抓住我们自己的权利，抓住我们自己的自由，乃是让我们放弃我们的权利，乃是让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自由。我们的信仰不是让我们从有限进入无限，而是在有限里面能够体现上帝的无限，而且更加认识到自己的有限。那另外一点，道成肉身告诉我们的，除了爱、谦卑之外，那还有，它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希伯来书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已经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耶稣基督虽然在我们当中做了很伟大的事情，他是完全的上帝，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放弃了他的尊贵和荣耀，来到我们当中受了羞辱，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这些事情都非常的伟大。但是最伟大的不是这些事情，最伟大的事情是他对上帝的顺服，对天父的顺服。如果没有天父的旨意，如果他自己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就是价值，价值不在乎我们做多大的事情，不在乎我们做多好的事情，乃在乎我们有没有顺服上帝。我们在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就像我的太太生日一样，那我辛辛苦苦的去给她买花、买气球，还买花的时候我还在那边犹豫，这个花好还是那个花好，啊，在那边搞了半天，回家以后她说你干什么去了？我在那边孩子没人抱，你干嘛去了？我所做的虽然的非常的美好，但是没有做到我太太心意里面，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所以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说，不在乎我们献的祭有多好，不在乎我们做的事有多大，乃在乎我们有没有做到上帝的心意里面去。我们以前讲过人的价值，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讲人的价值。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是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那这边我们通过做事的角度来看人的价值，我的价值不取决于我做了什么事，而取决于我对神的顺服。我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我在做什么事情，也取决于我做事的态度。我记得上一次苏芬云姐妹来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教养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帮助孩子认识到上帝赐给了我什么恩赐，赐给了我什么能力，赐给我了什么机会，上帝的心意是让我做什么。我相信不仅仅是孩子，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养家糊口，我们的工作是我们荣耀神的主要的场所，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工作上。我们的家庭也不仅是养儿育女，乃是荣耀神服侍神的场所。我们的生活也不仅仅是购物，也不仅仅是娱乐，也不仅仅是度假，乃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上帝给了我们什么的资源，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能力，上帝到底让我做什么，我有没有做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去。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正如基督他的价值不在乎他做的事情，从根本上讲乃在乎他对父神的顺服。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样，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少很多的挣扎，很多的 struggle， 我们成为我们梦想的努力，我们成为我们计划的努力。我们的计划实现了，我们骄傲；我们计划没有实现，我们灰心。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很高兴；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很难过。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人生就有很多的自由。所以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实际的应用。道成肉身不仅仅是一个教义，乃是关乎我们每天的生活。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什么是谦卑，什么是价值。这是第一个标准。那第二个标准就是不论世界，说他们或者假先知敌基督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要听从他们。那到底什么是世界呢？大家还记得什么是世界？我们这边简单的哈，比较快的回忆一下或者复习一下什么是世界哈。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第17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说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什么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呢？我们讲到肉体的时候，我们知道肉体在圣经里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包括我们的自我中心、自我敬拜和自我倚靠。在神创造我们的开始，我们是爱神、爱别人，我们也被别人爱，也被神爱，我们是敬拜上帝，我们是顺服上帝。但是我们堕落之后，就成了自我中心、自我敬拜和自我倚靠的人。那自我中心的表现就是追求自己感觉好、情绪高、自己喜欢、自己快乐、自己高兴、随心所欲、舒适、物质享受、有钱，这都是自我中心的表现。那自我敬拜表现为我们追求受人肯定、受人赞扬，我们喜欢好话，不喜欢批评，我们讨人喜欢，好面子，家丑不外扬，打肿脸充胖子，这是我们自我敬拜的倾向。自我倚靠，那就是要按自己的标准、按自己的爱好来服侍神、来工作、来生活，自己做主、自己计划、自己梦想。我们很想控制支配，很想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我们追求稳定、追求成功、追求顺利、追求完美主义。那简单的讲，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屈服于罪性、屈服于我们的老我、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劳碌、所有的劳苦。我们追求快乐，我们追求职位、地位、学位和财富，我们要把结果抓握在自己手里，我们期盼着一切都会顺利。当我们看到别人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地位、职位、学位和财富，或者他们的顺利实现的时候，我们也会羡慕，我们会嫉妒，我们也会跟着追求。那这就是眼目的情欲。当我自己实现了这一些的时候，那我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会觉得我自己比别人高一等。那这就是我们今生的骄傲。所以这就是世界上的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捆绑。因为当我们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不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暴躁，很容易发火，很沮丧，我们就会抱怨。当我们实现了我们的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私。当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地位、职位、学位和财富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卑、自怜和自责。当我们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骄傲。当结果在我自己手里的时候，当一切按我的计划进行的时候，我就会自大。当一切没有按我的计划进行的时候，那我就会紧张，就会焦虑，就会有压力，就会睡不着觉，就会吃不好饭。所以说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捆绑。这就是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仔细去看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世界上的事情和基督的道成肉身是截然对立的。基督耶稣在道成肉身里面告诉我们要去爱，要谦卑，要顺服，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快乐，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我自己有多了不起，我自己有多伟大，我要自我奋斗，我要依靠我自己，我要实现我自己的梦想，我要做很大的事情，我要有很好的工作，这就是我的价值。但是这和基督耶稣里面道成肉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因为我的价值在于对上帝的爱，对别人的爱，我的价值在于对上帝的顺服，对别人的谦卑。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传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话，他一定会传讲世界上的事情。这就是第五节讲的，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啊，论世界的事一个更明了的翻译是，他们就传讲世界上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但是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神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谬妄我们看英文译本的时候可以翻成欺骗。为什么会这个地方特别强调欺骗呢？因为一个人，一个假先知，一个低基督，当他不传讲道成肉身，当他传讲世界上的事情的时候，当他传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时候，别人是很容易听他们的，他们很容易欺骗人，甚至基督徒也很愿意听，因为他符合我们的罪性。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敌基督或者假先知，他们在第一点上，就是道成肉身这一点上是含糊其辞的。如果我们问他你相信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他们要么就沉默，要么就说相信，但是呢，别人如果问他相反的话他也说相信，这就是含糊其辞或者沉默。但是呢，他们说大肆宣讲世界上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完成我们的梦想，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的病就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的生活就一帆风顺，就心想事成，就美梦成真。所以说从第二点上来讲是非常有欺骗性的。那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基督徒到某些教会去，因为他们宣讲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因为他们所宣讲的有很大的欺骗性。那第一个标准和第二个标准不同的另外一点，除了欺骗性之外，也把这个责任给了我们听众。为什么呢？因为世人也听从我们，也听从他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看到没有？就第二个标准和第二个标准不同的另外一点，除了欺骗性之外，还有就是责任不仅仅是在传讲者的身上，也在听众的身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听众，我们有责任去分辨这个人所讲的是不是符合圣经，这个人所讲的是属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世界观。这是两个标准，道成肉身和不论世界。我们知道这两个标准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是教义层面，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的层面。那第四节讲到我们得胜的确据，我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住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这边中文的译本里面省了一个住。那最后我们讲一点，怎么才能够进入主耶稣所应许的得胜，那就是得胜的条件。得胜的确据并没有豁免我们人的责任，那神的恩典也没有豁免我们人的责任。我们怎么才能够得胜呢？有一点，那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24节到29节所讲的，我们要常常的住在基督里面。怎么才能够住在基督里面呢？第一个是神的恩典，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人还需要 让主的道常住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在行为上符合上帝的公义的要求。那简单的讲，那就是祷告、读经和遵行。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祷告、读经和遵行？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无论是从信仰上讲、从教育上讲、从理性上讲，还是我们的生活，我们都面临很多的试探。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如果我们没有让圣灵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很可能很难去分辨。就像我前几天听过一个故事一样，他的孩子要出生了，那他呢作为妈妈就要在挣扎要不要给这个孩子行割礼。那他就到网上查很多的信息，花很多的功夫，但是呢他没有去读圣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割礼和不割礼都可以。所以说我们所面临的试探，就是我们很容易听来自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信息、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发现、很多的科学，我们可能花不多的时间来读圣经。所以说我们还是重复一下我们以前所讲的，我们的读经祷告，那就是我们与上帝的约会。我们知道我们去看医生需要约会 make appointment， 我们送孩子去上学需要 make appointment， 我们去洗牙需要 make appointment， 我们去锻炼需要 make appointment， 我们去度假需要 make appointment。 同样我们和上帝的约会 appointment 也需要放在我们的 calendar 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定时的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读经祷告，如果没有我们的努力的话，不会自然而然就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要事先准备，事先来 schedule。 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想到有一点，就是我们上班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可不可行，大家可以在下了班之后回家之前，我们在车里面读经祷告上十分钟。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压力，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处理的话，我们可能带到家里面去，我们可能把它发泄给我们的太太、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能够在车里面先对付掉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回家的时候就充满了喜乐。我们带给我们家人的不是急躁、不是压力，而是平安和喜乐。这是定时住在主里面，因为爱就是时间。我的儿子杰瑞迈，我们有时候出去玩，在路上他会捡些石头，自己在那边玩家家，说这个是爸爸，这个是妈妈，这个是哥哥，这个是弟弟艾泽罗。然后他这个讲完以后，马上就把一个石头给扔到远远的了，说这个是爸爸。然后妈妈就问，你为什么把爸爸给扔了？他说爸爸去开会去了。我没有花时间给儿子在一起，在儿子的世界里面我就出局了。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给上帝在一起的话，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我们也会出局的。我们通过定时到随时，这样我们就和神有一个密切的不间断的关系，我们就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说花呗姐妹前段时间来讲我们能不能每天花15分钟，那少美弟兄说每天花10分钟啊，我觉得都可以，只要10分钟实际上就很好了。我们如果能够安静下来，能够让神的话影响我们，就像我们今天主日学上的传道书一样，我们真的是让神的话来影响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劳苦、一切的劳碌，很多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很多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很多不仅仅是虚空，不仅仅是无益的，而且对我们是有害的。我们只有随时定时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活在真理里面，上帝的真理才能够让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我们才能够分辨哪些声音是来自上帝的，哪些声音不是来自上帝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所周围的环境，我们处在一个危险的时代，我们处在一个繁忙的时代，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求天父，求圣灵，在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恩典里面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因为有很多的假先知敌基督已经出来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进入道成肉身的爱、谦卑和顺服，让我们进入你所应许的真正的自由，让我们经历你的真实、你的爱。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定时住在基督耶稣里面，随时住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与你有越来越密切的、不中断的美好的关系。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